第一章，灵硬盘的使用方法。第二页。1913年的夏天，住在圣路易市的一位家庭主妇拿出一个灵硬盘来玩，以娱宾客。指针开始拼出一位自称是佩逊斯·沃尔斯的女子传来的讯息。据说她曾住在17世纪的英国。20年期间，佩逊斯口授了诗及小说，出版后得到好评。而那家庭主妇珍珠·克伦太太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个性也完全不像佩逊斯。佩逊斯用过往年代的语法来写作，并用真正的古代拼字法。在他的小说里，他随口说出一些日常的家用物，都是早已自我们的家中和记忆中消失的东西。那个案例被人仔细调查一番，却没有发现任何骗局的蛛丝马迹，只有对于佩逊斯这号人物的来龙去脉人言人殊，而引起争议。佩逊斯是一名死去已久的女子鬼魂吗？是否由于她曾活在17世纪，所以她拥有对17世纪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或是克伦太太不自觉地在潜意识层面累积了这一切与过去有关而且数量惊人的资讯？果真如此，那知识的来源又是什么？在灵硬盘讯息当中，有很多细节只有学者才知道。如果克伦太太潜意识心智不知为何居然捡到了这丰富的知识，那就证明潜意识能够支配意识心觉察不到的能力。甚至对佩逊斯一案的这个解释也留下了许多尚待解答的问题。传达给克伦太太的那类资讯并非普通一般可以获得的资讯，它是从哪来的？克伦太太的潜意识心智又如何将资料组织成小说和戏剧？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佩逊斯确实是曾在物质界运作的一个人格，那又会出现了一套全然不同的问题。他是否透过克伦太太的潜意识心智来沟通？操作灵硬盘的是他还是克伦太太？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得面对一个事实：人类人格比我们假设的更不受限于时间与空间。我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在佩逊斯·沃尔斯人格的出现上，灵硬盘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人们对灵硬盘有很多种看法，包括解放潜意识的一种方法，生者与亡者的一种沟通方式，只有无聊和神经质的人才耽溺其中的一种可笑的社交游戏。可是在佩逊斯这个案例当中，灵硬盘扮演的角色却有足够的煽动性，让我相信在任何超感官知觉的调查中，他都该占有一席之地。我先生和我先前都没见过灵硬盘，但我们弄到了一个。这一章要谈的是我们用它所做的实验以及结果，还有完整的操作说明，以便你能自己发现使用灵硬盘的正确方法。灵硬盘本身大约22寸长，15寸宽，在上面印有两行大而易读的大写英文字母，是这个字出现在左上角，而否这个字在右上角，字母下面则是数字，从1到9加上0。在盘的最下方用稍微小一点的字体印着再见的字样。灵硬盘附有小指针，样子像个三条腿的迷你三角桌。操作时，参与者将手放在指针上，指针本身则放在盘上。为了让你自己熟悉这个步骤，把你的双手放在指针上， 轻柔地让指针划过盘板，运作适当的话，指针会像是自己在动，而你这方根本完全不用力。在很多嗜好用品店都买得到灵印盘，也可以像麻省西冷市的派克兄弟公司邮购。这家公司目前是灵印盘的注册商标拥有者。灵印盘价钱不高，而且在一般的照料下可以保用很多年，你也许立刻就操作成功。若非如此，也不必担心。我们头几次的尝试令人失望，指针不是纹风不动，就是指出的字母拼不出有意义的字。我自己当时的态度很差，我认为灵印盘不值得我认真以待。理智上，我明白它在我的调查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情绪上，我却觉得尴尬又不安。在你初次尝试操作灵印盘或做任何其他事时，显然不该抱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头几次的努力是如此笨拙，以致我对后来的成功更是暗暗称奇。以下是你在自己最初的实验中可以遵循的一些步骤。把灵印盘放稳在你和你的伙伴之间，用盘取代桌子，这样它的一端就会摆在你的膝上，另一端则在另一个参与者的膝上。双眼保持张开，没有必要闭上。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置于盘上的指针上面，叫你的伙伴也这样做。放松，当盘开始作用时，小指针会开始移动，指出将拼出讯息的字母。如果在头几次每段约20分钟的时间里灵印盘没有得到结果，别泄气。不过大部分人第一次就会有结果，如果它没有立刻发生作用，可能是你的态度不正确。那么带着轻松游戏般的心情再试试。记住，如果头几次失败后我们就厌恶地放弃了，可能永远不会写出赛事资料。如果向灵印盘发问，一开始最好是一次一个人提问，如果指针不动就再问一次，用简单的句子提问。你可以耳语大声说，或只在脑海里形成字句。一次问一个问题，要确定你给灵印盘足够的间隔时间来回答。力道非常轻的压着指针，如果你太用力，它便无法动弹。如果这样做你会觉得别扭，不妨一开始玩就发问。一个标准的开场问题是，有人在吗？然后灵印盘给的答复自然会影响你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如果讯息声称来自另一个人格，那就提出可能给你最多数量资料的问题。如果那个人格宣称自己不是现在活着的人，就问他何时何地出生和死亡。稍后你可能会想核对一下你收到的细节，问那人格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他们是生是死。如果是生，住在哪里？如果是死，死于何时何地？如果一个问题没被答复，或指针看似犹豫不决，就暂时放下该问题，待会儿再回头问。有些人觉得问题的程序抑制了他们或灵印盘，如果你是这样，那就只要安静坐着，把手放在指针上，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用你提问，指针就会拼出自己的讯息。后来你觉得比较自在时，可以混合各个步骤，结果极佳。操作灵印盘的每个人都必须完全诚实，一个伙伴的不信任会严重阻挠你可能达成的任何进展。 拿灵硬盘来实验是个令人着迷的经验，或许也是开始进行任何超感官知觉实验最容易的一种方式。我建议你们用本书列出的实验顺序来尝试，因为前一个会为下一个做好准备。通灵现象是业余玩家也能做出贡献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所以你在所有这些实验中要仔细做笔记，这点很重要。操作灵硬盘时，当指针在给讯息之间的空档，或是就这样停住不动时，你和你的伙伴可以写下所有的问题和答案。不过，为了要有效率，可能的话就由第三者写下问题和答案。第一时段便开始记录，包括日期、参与者的名字和时间。提出问题后，就把它们写下来，并预留可以插入答复的空间。当你运用的较熟练时，事前拟好问题是个好办法。当灵硬盘运作顺利时，由于讯息会来得很快，所以你可能要发明某种个人速记法。通常答复不会指出标点，所以你必须小心看好一个句子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句子在哪里开始，字可能挤到一块儿，所以乍看之下，讯息仿佛毫无意义。译注：以上是由于用英文字母拼出而易产生混乱，若用中文叠先则无此困扰，因此要小心检查所有的讯息。有些情形下，灵硬盘会用它自己的速记法。四 ，four 这个数字可能代替 four f o r， 而 u 这个字母可能取代 you y o u 你这个字。刚开始，你可以问能够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你可以问名字的简写而非全名，直到你有了信心。别太容易受骗而接受歪曲的讯息，也别过度伸展你的想象力，使无意义的句子变得有意义。盘板会拼出整个字，然后整个句子，而你也会熟能生巧。一个看似不连贯的讯息，也许在某种外国语文当中是有意义的沟通，这也有可能，但并不多见。通常，如果你看不出意义，这讯息就是没有意义。把它归档，然后别去管它，但不要丢掉。随后，不论是经由灵硬盘或其他方法得到的讯息，我们将在另一章讨论你可以评估这种讯息的方法。如果你的讯息有一些方面仿佛自相矛盾，尤其是在一开头时，也别担心，这些可能是被扭曲的有效资料，本书稍后会再多谈谈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接收到完整的句子，玩到了第三或第四时段的时候，应该会得到了。玩了一个月的灵硬盘之后，罗伯和我每时段都会收到大约十页打字纸的资料，感觉指针在移动，而且知道你或你的伙伴都没有刻意动它，是相当震撼的经验。刚开始做我们自己的灵硬盘实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要简短描述一下。我们刚玩几段灵硬盘的情形，让你有个可以用来评估结果的依据。